欢迎收听电影 Podcast， 我是 TIDF 的钟，
我是烦恼工作室的 John，
我是 Perry。这次很开心又可以跟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合作，没想到过一年又有机会合作，照理来讲这应该是两年一届的纪录片影展嘛。
没错，
但去年是疫情的关系。
对，因为去年其实比较特别，它是因为疫情延了一年、那没想到2022年我们眼前还是要面对一些疫情的问题。
对，
但现在大家好像就是可以比较自在的面对的状况。
是是是，那就是很荣幸又在跟纪录片影展合作，然后来跟纪录片影展聊聊这一次又端出了什么特别不错然后好看的纪录片给大家。
对，那我刚刚讲了一堆，先嗨大家，我是纪录片影展的钟。对、啊、希望听众不要觉得这人是谁，莫名其妙讲了一堆话这样。对，那很高兴又有机会见到二位。但是上次来的时候还有我的伙伴嘛，那今天比较好笑的伙伴没来，大家就多多包涵这样。
没关系，我们这个留给你认真的分享。
希望可以。
好，那就是我觉得不免说还是要介绍一下今年第13届 TIDF 的纪录片影展跟我们去年12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是有什么新的地方。
是，其实像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提到疫情这件事嘛、那其实疫情是蛮影响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但同时之间其实疫情也是蛮影响到电影还有观影的习惯的。那 TIDF 今年当然还是依循着我们再见真实的这一个核心精神再去做选片跟策划，但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作为一个影展的角色，是不是可以去回应现在生活的变化，还有创作者创作方式的变化，那当然还有电影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今年的 TIDF 其实在选片的时候是蛮有意识的，希望可以去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去进行对话。比如说我们这次有一个单元是比纪录片还陌生、这可能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如果听众朋友们已经有稍微了解这个单元节目的话，会发现里面其实有蛮多影片都是可能创作者在 lockdown 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出去外面创作，但是他可能在这样的限制之下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那这个新的创作方式甚至可以去撼动我们对于观影或者是电影创作的一些本来的既定想象。对、所以今年我会说在陌生单元以外，在比纪录片还陌生的单元以外，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影片是我们希望可以去回应观看或者是电影的历史，那当然还有我们现在生活的变化。所以今年第13届 TIDF 我觉得这个意图是蛮强烈的，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维持我们一贯的这个路线，就是希望可以去拓宽大家对于纪录片的想象。所以今年在形式风格上面还是蛮包罗万象，然后希望可以刺激大家对于所谓影像跟真实之间关系的一些既定的认识。
像是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在开头其实聊了非常多就关于什么是纪录片这个概念，因为对于许多听众来说应该是一个陌生的主题，就
是
如果平常只有看这种院线片的话，他们可能对纪录片是陌生的。那 TIDF 就是诚如刚刚中讲的，就是要让大家拓宽这个所谓对纪录片的想象跟就视野嘛。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开幕片开始聊。
是，
因为开幕片也是怎么会选这部就是金门留念的片子作为开幕？
今年很特别哦，其实今年是 TIDF 第一次选择一部竞赛片作为我们的开幕片。那当时我们其实在思考说到底要选什么开幕片的时候，也是费尽了很多的讨论跟脑力激荡这样子。那主要有一个很重点是金门留念这部片，其实洪承秀导演一直都很关注金门嘛，就像他的前作山海经之前也在 TIDF 这边放映过，也是去借由金门的一种特有的生物去看待金门一个特殊的政治或者地理位置角色这样。那今年他又回到了金门，在金门留念他处理的是一个在金门的照相馆作为一个出发点。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对于所谓如果我要去当兵，如果抽到金马奖，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嘛，就是我要去金门当兵了。在那个年代可能网络啊还有你手机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拍照，你可能只有 Nokia 3310这样。那如果我今天要跟我的家人报平安的话，我就不能 FaceTime 嘛，所以我要去一个照相馆拍下我穿着军服的一个英姿焕发的照片、然后寄回家让家人安心。对，这其实是在那个年代之下一个很常见的金门一个特殊的行业跟特殊的现象。那其实这是反映了金门一个特殊的不管是战略位置还是它跟台湾的关系。那洪承秀导演他一贯都非常的幽默嘛，所以他其实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去做出发，然后去看说那照片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然后是不是也跟历史有关，他是怎么样的去 从一个近照去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立场或是一个地方的特殊的背景状况、嗯、对。那在这之中不只是有访问到比如说去金门曾经在金门待很久的所谓的阿兵哥，对、嗯、然后可能还有照相馆，你就会看到那个照相馆的背景，那个年代可能它有各式各样的特殊的背景，比如说它用一个拉窗帘的方式，它就可以把你从比如说金门换到一个热带的岛屿 啊或者是甚至还有那种一边是五星旗一边是
中华民国旗
的街道，对对、啊、所以在这之中其实就反映了很多当时的意识形态在之中、嗯、但这样听起来好像觉得说啊，是不是又很严肃啊，跟金门台湾的关系等等，金门中国的关系、嗯、但是因为他找到非常有趣的被摄者、嗯、包括曾经在金门当兵过的男性，甚至就留在金门，比如说娶妻就留下来继续做生意、嗯嗯、然后也有从中国嫁到金门的中国媳妇、嗯嗯、对，那他们是怎么面对他们的生活，然后照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角色，那这之中其实就反映出非常耐人寻味的东西，然后叙事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但是我讲了那么多为什么我会选他当开幕片呢，主要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年其实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说啊，影像跟现实的关系嘛、嗯、对，其实金门流云它就是从这个近照拍照影像的生成这件事情，它去推展出很多我们对于历史对于现况的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层次，但它又没有用一个相对严肃的角度去诠释它、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你在开幕的时候可以看得非常开心的影片、嗯嗯、但是这之中你又可以看到某一种不同层次对于历史的思考，还有甚至是对于影像的思考的展现，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难得并且非常适合用来代表 TIDF 的一个作品，那希望可以呈现给大家在开幕的时候、
嗯、因为我看就是你们其实有非常多类型的纪录片嘛，
嗯，
那离岛的其实包含岛国那部拍陈廷豪那部
片，是
然后还有很多好像香港相关的
是
也有嘛，
今年在华语纪录片单元还是有相关的作品，
对，那选就金门当初开幕、嗯、这个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是想了一下，想说诶，这个题材是不是有什么知道特殊性，就是会在今年代表了 TIDF、哦、然后让大家去看见这个，因为金门对我来说是、哦、是陌生的啦，因为我没去过、嗯、但是常常都会听到说，其实例如金门的人可能没有这么认同台湾，或者说他们可能也很挣扎到底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什么，这种国族议题感觉在我不知道2022年的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也是缩小版的反映在金门上面，
我觉得当然是的， 对啊、嗯、感谢主持人提出这个观察，那我也觉得很开心能够听到说啊，从那个观众的角度会看到说诶，为什么是金门这样、嗯、对，但的确金门是一个台湾比较特殊的地方嘛，对、嗯、它这之中的确是反射了某一些你对于国族的认识想象，可能会跟所谓的台湾本岛会有不同的落差、
嗯、
可是这中间是不是又那么的不一样呢，
嗯，
对，就其实它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我想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从近照延伸出对于历史的一些角度的讨论之外，的确的也是有现在在这个时代你对于所谓国家这个概念你是怎么去认识的、嗯、对，对于国族的想法又是什么，那这其实也是今年 TIDF 我觉得散见在不同单元的一个试图要去讨论的主题、
嗯、
对、
嗯、
感谢主持人如此专业的分析分享，对，
我只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包含我去看你们 YouTube 上的介绍，
是、
嗯、对，我每一个都看，然后觉得有些我其实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但有些你就会很明显的想要继续看下去，
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
好了，太好了，我们宣传奏效感谢你的鼓励
那我们下一个主题继续下去，
嗯，
好啊，那因为我在那个访纲里面呢、啊，其实按照顺序啦，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一下那个特别放映的部分，
是
對，我都把你们比较特别的东西抓出来想说重点让大家认识一下，
可是我很好奇你看到特别放映
我其实
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对这个特别放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就是特别放映
特别放映就是如我们之前常常提到的、嗯、很多时候有一些作品它其实的确是有它必须要与观众朋友分享的理由、嗯、但是他可能在主题上面比较不是属于一个主题性的策划，
归类在任何一个题材里面，
对、嗯、但是他还是可能我们认为重要的、
嗯、
所以会把它统放在这个所谓的特别放映之中，
确实蛮特别的啦
对，但今年的特别放映首先就是今年杰出贡献奖的李道明老师、
嗯、对对
对,
对，
那大家可能比较认识他还是从他的文字论述去认识他，因为他写了非常多关于纪录片理论的著作、
嗯、
对、
嗯、
但其实他早期他也是投入纪录片拍摄，他 他也有拍摄过非常多跟当时的台湾的社会议题的影片。那我们这次是选择其中一部《离乡背井去打工》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可能9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籍移工来到台湾，那他们面临到的状况是什么。从这部片放映之后，我们也会请到李道明老师来跟我们做映后座谈。对，但是因为老师人在国外，所以今年我们会用一个视讯的方式。对对对，
去年好像也是视讯。
对，但是我们今年的 QA 场有好多场，但是不可能每一场都请到视讯场上放到大荧幕上这样，所以我们今年就发展出了一个简配版的视讯，就是可能要利用 iPad 的小荧幕，还是希望可以制造一些对话的机会这样。对，所以会邀请到今年的得主李道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创作历程。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也会有一场特别的活动，会跟我们的策展人还有孙松龙老师一起去谈谈纪录片是什么。
嗯，
对。那在这个单元里面还有另外一部片是我们今年的评审作品，是记忆中那场停留。
嗯，
那这个导演是去年入围 TIDF 有一部片叫做鬼怪与怀孕的树。那这部片在去年放映的时候就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那我们今年请到导演来做我们国际竞赛的评审，然后也希望可以放映他更早之前的前作，跟大家继续有一些交流讨论这样子。嗯嗯，那第三部的话，《月影归途》这部片就是蛮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在阿根廷的台湾第二代的作品。
嗯，
对，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有点想到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刚拿起摄影机的创作者会用摄影机用拍摄作为一种方法去比如说探寻他一直以来对于比如说家族的问题啊，或者是展开跟家人的对话，他等于一边借由记录一边希望可以去找到一个答案这样。那这个导演很特别的是他的妈妈是台湾人，但是他跟台湾的家人一直非常不熟悉，因为他爸爸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他也对于爸爸过世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非常的明白这样。所以他有点像是利用了这个拍摄纪录片的方式来到台湾，然后跟妈妈对话，然后发现更多他关于台湾这方面的家族历史。
对，
那他的眼光就有点特殊，因为一方面他面对的是他的家人，但是同时之间其实这些家人他根本不认识，他就有点像是一个客人一样。对，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也穿插了一些重演或者是一些剧情的片段，那这些片段是也呼应了台湾的历史，等于是他有点像是一半是外人一半是台湾人的角度去回看这段家族史，也回看台湾的历史。那这是一部非常真挚动人的片子啊，然后之后其实也会有上映的计划。但这次就在 TIDF 这边有一个抢先曝光，然后也会跟导演做视讯的座谈。
哦，
这个蛮特别的吧，
这蛮特别的。
好好好，够够够，所以他夸了反被叫那个特别放映。
特别
放映，对对对。OK，
刚你有提到那个离乡背井去打工，然后我看他是1998年关于那个桃园这个什么电子厂倒闭，然后跟移工有关的，
是是是
的记录嘛。
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还蛮讶，因为近年呢、啊，我们认识蛮多比较新锐的这种导演，做了很多关于移工题材的短片。
是，
那其实原来早在90年代的纪录片就已经有讨论这个事情，而且因为我会一直觉得像去年到更早，像高雄电影节或金马就会有一些移工相关的题材
对
被选入短片或纪录片，然后我想说、欸、这个议题在近年好像开始发酵、啊、越来越多，不管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什么都开始注意到，然后可能甚至我们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第二代第三代，然后这个题目开始要被你知道放大来讨论到大家的视野里，只是没想到这么早之前就已经有人讨论了，而且
还拍了一部片，
对，还拍了一部纪录片。
对、
对啊，那这很特别，
真的。
对啊，
而且的确就是反映出李道明老师有算是某一种先驱吧，就是不管是对于社会议题的感知，或者是对于影像创作的题材，其实好，李道明老师在那个时候就一直投入了非常多，把这些东西带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对，而且我觉得你在看这部片，你回应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现在的这一些关于移工题材的纪录片或短片，它的形式上面可能会跟李道明老师这部作品又很不一样。对，那你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对于纪录片怎么拍对的一些不同的角度。很特别吧，这样子我自圆其说 OK 吧。
可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去看这个片子。
是，
那我们要进入就是我其实蛮有兴趣的关于菲律宾这个题目。
是，
因为你们还有一个专题，这是整个就是很重视这个题材。
对，这真的是说来话长哎、欸，就是菲律宾单元，
就为什么选菲律宾，然后以及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
它可以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就是这个规模，其实我说实在话，有点超出我本来的想象。
嗯，
那这个话说从头呢，就是我们的策展人林木才先生，
嗯，
他其实对纪录片的关注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嘛，
嗯，
在这之间呢，他有碰到一些菲律宾的电影作者，像是塔西米克、
嗯、
我们这次也有选映他的作品，或者是像 Roxley 罗克斯里，这是他以前的策展过程之中碰到这些导演的作品，然后他们都是菲律宾导演，然后林木才就觉得说，哇，这些作品就是充满了某一种跟我想象中截然不同的角度，非常有活力，充满创意的去诠释菲律宾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
嗯，
因为菲律宾其实的确也是一个很复杂混乱的国家，直到现在都是。
嗯，
对，
嗯，
那他就心中留下了这个印象，他就一直觉得他有一天要做一个菲律宾的专题。
嗯，
但说实在的，我们对菲律宾其实真的很不熟悉，
不熟，
就是即使你不要说菲律宾电影、菲律宾纪录片，其实菲律宾这个国家
不熟。
对啊，我们就有很多刻板的印象，嗯，可是你要我们去谈，我们也很难谈。
是，
所以我们这次就找了一个菲律宾当地的策展人
啊，
对，叫做莫夫艾斯皮纳 Murph， 对，
Murph，
我们就从去年八月开始吧，我们就很频繁的讨论，希望可以把这个菲律宾专题给做出来。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两个礼拜会视讯开一次会，然后他就很像是一个教授一样，会丢超多片单，所以我就感觉很像是两个礼拜要跟教授 meeting 一次。在这之前，我要先把这些片全部看完，然后从头到尾，我们应该看了超过200部片。
哇，
对，
哇，
真的是从超过200部片之中去，我们本来觉得应该顶多选个10到15部吧。
嗯，
但是在这过程之中，你会发现菲律宾的短片真的非常的精彩。像我刚刚提到，菲律宾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政治历史环境嘛。
嗯，
但是我们注意到说，这些短片的创作者，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限制。那有一些可能80年代的创作者，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总统马可斯总统还是有实行戒严，然后也是一个高压独裁的状态，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他没有办法把他对社会的观察直接表达出来，但他把它转化的非常的好，就是能够把他在这个限制之下言论自由受限的情况，他还是能够透过不管是动画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实验的手法，会让你看出他其实是对于政府或是对于那个时代他有一些想表达的事情，可是他没有直接的去处理他。
嗯，
那或者是到近代，其实杜特地总统，他们现在总统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导者嘛。嗯，对，那现在的作者他们又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回应他们所处的这个混乱的时代。
嗯，
甚至是有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短片导演，他看起来好像是在讲他个人的故事或是家族的历史。
嗯，
可是同时之间他也反映了菲律宾一个很特殊的政治位置。
嗯，
或者是菲律宾领导者的一种混乱状态。
嗯，
对，所以我们越讨论越觉得说啊，那短片真的是菲律宾一个很精彩的展现，这样，所以我们就一发不可收拾的选了超多短片。
嗯，
对，那这次的菲律宾专题的名字叫做必须虚构，主标是必须虚构。
嗯，
其实也回应了我刚刚提到的，在很多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畅所欲言真话，所以你必须要利用你在影像上面的语言的能力去虚构出某一个状态、某一个情境，但是你其实是对于你所处的真实发表评论，或者是把你的观察分享给大家。
嗯嗯嗯，
对，那在这次的专题之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作品，所以其实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有些动画作品，像刚刚提到的罗克斯里，它其实就是很笑闹的短片动画。
嗯嗯，
你就比如说其中有一部片叫做无脑人口水光学游戏，这个标题就很笑闹嘛。
嗯，
然后它里面就是讲了一个没有脑的人，他跟上帝祈求他要有脑，那上帝跟他的对话是什么？他最后有没有找到脑？
嗯，
对，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可是你也知道说他为什么要讲一个无脑人。
嗯，
他是不是其实是来自于对于他周遭环境的某些观察。
嗯，
对，或者另外一部他的片叫做强尼爬行记。
嗯，
从头到尾你就看到一个有点类似行为艺术的男子，他就是全身上他只有穿内裤跟涂白色的涂料。
嗯，
就在菲律宾马尼拉街上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所以你乍看想说，欸，他到底在干嘛，这样。但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吧，是他爬行的区域是在马尼拉的一个电影中心附近。
嗯，
那这个电影中心其实是在独裁者执政的时期，他们一直很想要做一些文化政策或是电影推广， 来显示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政府嘛。嗯嗯、那同时电影其实也是独裁者很爱用的一个工具。对，因为他可以，对，因为他可以拍一些政权片，所以他当然是要掌握这个电影产制的能量。那个时候他就是为了要办一个菲律宾第一届大型影展，所以他就需要短短几个月之内把这个电影中心给盖起来。可是这显然就是超乎物理的常规，嗯、所以他就找了1000多个工人，24小时全天候轮班去把这个建筑物盖起来。可是你可以想见那个状态会是如何、
哦、天哪、啊、
对，然后就在一场大雨之下，就菲律宾跟我们一样很热带气候
对，
结果那个鹰架就倒塌了、嗯、然后这样一倒就压死了160几个人、哦、可是压死人之后这个工程并没有被喊停、嗯、因为独裁者觉得说我还是得要赶上我的落成的期限，
继续盖、
嗯、所以他们就把这160几个人草草的用水泥埋在那
里、啊、
然后继续盖就真的就把这个中心盖起来。但是这个电影中心呢，它后来完全也没有发挥所谓的什么文化保存啊、修复影像等等的功能，它其实就变成是一个独裁者好大喜功的一个代表、嗯、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的那段故事，它其实变成一个马尼拉有名的鬼屋对，
但我很想去看看
对，那在强尼爬行记如果你先看这个影片，你当然会觉得说好好好，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演、嗯、但是其实它爬行的区域呢，它就是在这个中心的附近，然后它的扮相其实当然也有可能看大家各自解读如何，但是它就是一个面色灰白然后全身灰白的形象这样、嗯、那这背后其实有他希望去回应不管菲律宾的历史或者菲律宾电影史的一些意图。可是你看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是一个好看的片子、嗯、但它背后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其实您刚刚讲到那个虚构真实这些事情啊、嗯嗯、然后我就想到其实像台湾身处在东亚，然后东亚历史其实很多都是经历过这种独裁或者集权政权，包含像泰国啊、越南啊等等的国家。那因为我们其实台湾对于东南亚相关的电影很不熟，
对，
像例如对泰国电影都是想像鬼片嘛，只是其实还有很多，然后像菲律宾电影很不熟嘛，然后还有更多像越南电影、柬埔寨电影等等的，那其实他们也都会有这样的特色，就是他们在批判他们的政府的时候，他们不会真的讲得很明白或者指名道姓说就是谁或者什么事件，
对，
他们会用很隐晦的方式，可能看起来是在记录生活，但中间去带一些
对
这样的特色。就像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吧，因为之前我在亚冠团有看泰国的电影，
是是是，
然后也有看菲律宾的电影，嗯，我们就有讨论到，就是其实虽然像泰国很多片子都很慢，就是那种像阿比查邦这种片子很慢嘛，但是它其实这个慢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多细节它去凸显一些它想传达的事情，但它不能讲得这么明白。那
对
菲律宾的其实也是，当时我们有看一部菲律宾的电影，它叫做《天晴有时》，
是是是，
就讲海燕台风那个。然后我看你们纪录片也有选一部
跟海燕台风，
跟海燕台风，对啊，这个也是一个对菲律宾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是
需要借由电影来传达给大家去认识。这样这个题材我觉得必须做，而且它是一个你迟早一定要做的一个，就一定也是由你们来做这个专题，因为只有你们才有办法选这么完整的菲律宾纪录片 让大家认识这样子。
天哪，竟然遭到主持人的鼓励、嗯、正能量爆表。
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假设未来好了，我想要去找相关的这种资料，第一个一定是找到 TIDF， 然后从里面就哦很完整的，我想要看什么就知道说曾经就 TIDF 放映过这些东西，然后资料或者片子都很齐全这样子。
是，虽然说当然因为菲律宾电影史还是很长嘛、嗯、所以我们这次当然不可能把每一个时期的
当然当然
对都包含进来，但是的确我们是希望可以把一些比较重点的切片还有重要的作者都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呈现。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对于海燕台风的一个记录，其实是来自一个国际知名大导拉夫迪亚兹、嗯、就 Love Diaz 他的少数的几部纪录片叫做飓风之子第一章、嗯、那大家对于 Love Diaz 的想象应该就是他每部片都超长这样，然后它是比较慢的电影，然后在可能一个长达比如说10分钟的不动的镜头之中，其实你会在那个荧幕里面看到很多的细节，嗯，就有点像是主持人刚刚讲到的，它其实很多事情都展现在这个静止的画框之中在发生的事。 对，那这部《飓风之子》也是一样的，那它的片长以 Love Diaz 来说已经相对比较短对，黑白摄影当然还是没话说的非常好看那我自己在看这部片的时候觉得、欸、莫名其妙，其实它也就只是关注一个在海燕台风之后的一个受灾的区域，它、嗯、其实访谈段落也非常的少， 大部分就是观察，
嗯，
可是在这个慢的观察之中，你会觉得好像看到好多事情，好多事在发生，然后越看越有滋味，你就会把这部片看完了。所以大家也是不要错过在戏院观赏这部片的机会。
嗯，
那我觉得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对于东南亚的观察的确也是如此。那我们这次在菲律宾单元其实有很多的影片都是等于说在一个有限制的情况之下反而能够迸发出一些不同的叙事方式。
嗯，
那像我们这次比如说亚洲竞赛好了，可能也很多东南亚的影片。
对，啊
对，
对，
那这些影片其实的确我觉得刚刚的观察是非常的中肯的，
嗯，
就很多时候你不能直接的去面对的时候，你其实反而可以有一些影像语言或者是叙事方式的变化，
嗯，
对。而且回应到台湾对于纪录片认识，可能因为我们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之中开始比较多言论自由嘛，
嗯，
那这当然是一件非常棒的事，但是在记录的选择上面我们比较习惯的好像都变成是直接的去呈现某个社会议题，
嗯，
或者是大声的疾呼某些讯息，
嗯，
对，那因为我们有办法这么做嘛，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但同时之间是不是也有点摒除了一些其他的叙事方式的可能，
嗯哼，
那也许东南亚的影片可以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角度。
嗯，那我们来聊聊焦点影人。
哎，你看到焦点影人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啊？
这个我真的不熟。
没有，那你如果你看到一个纪录片影展，选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多动画作品的创作
者，我就会想说，因为像我们前阵子才跟就是张武清，他是做动画纪录片的的导演聊过一集，然后
是是是。
我就想说这个题材，因为当时我们也是想要跟他聊，原因就是因为动画纪录片这个部分比较少在台湾看到，
嗯，
那只是近年像包含 Flea 嘛，就漂亮的
Flea 是最，
对，他就是动画纪录片，那，嗯，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就是 TIDF 也这次，
是因为好巧哦，
对，
刚好 Flea 在台湾上映嘛，
啊，
我们这次焦点影人叫做威廉肯特里奇，嗯，是一个南非艺术家，我觉得他的作品好像也不能用动画
纪录
片去定义，
对，不太像，嗯，
对，因为通常你讲动画纪录片为什么会选择动画的方式去呈现某一段历史或者是某些创作者回忆，有的时候可能是受限于他没有办法用一些档案影像的方式去让你看看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嗯，
或者他还不可能去重新演出，
嗯，
不可能用重演的手段，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是变成要取代某一种缺席的，不管是人事物或者是一个缺席的，就是在拍摄上面困难的状态，
嗯嗯，
所以你会选择用动画的方式去呈现，
嗯，
对。但肯特里奇他好像其实反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呈现什么历史上的事件，嗯，或者呈现什么所谓的真实，因为肯特里奇是一个来自南非的艺术家嘛，那其实大家对于南非就有很多既定的认识，
嗯，
他可能是比如说曾经经历过种族分治 对，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他们的国家是处于一个很不平权的状态，
对
、嗯，所以大家想要南非的作品你可能就会想到说啊，那是不是都会很直接的去处理他们这个所谓历史的伤痕，这样，嗯，
种族议题，
对，嗯，然后再加上南非相较于非洲其他国家它其实是相对比较优渥的一个地方，
嗯，
可能因为它矿产也丰富，然后他们的白人殖民到现在就是可能相对之下这个社会比较稳定，
嗯，
所以大家一开始听到南非就有很多这种想象，
嗯，
但是肯特里奇他其实一直都也是关注这些事情的，尤其他的爸妈其实是南非的人权律师，
哦，
对，所以他其实很小就有点像是经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对，他爸爸还是帮曼德拉辩护的律师，
哦，是啊，
对，所以可以想象他的成长过程会是如何。
我之前有去他那个就是曼德拉被关过的监狱，
哦，
你有去过南非？
对对对，
哇！
然后还有去那个约翰尼斯堡那个 Apartheid Museum， 就是，
哦，那你一定要来看这个单元啊，
原来这么相关啊，
没错，而且这个影人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嗯，但他一直以来都住在约翰尼斯堡，
哦，
然后他最新的这一个短片其实也是跟约翰尼斯堡一个美术馆有关系，
嗯，
对，
哦，
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来，
就感觉挑起了我的兴趣了，
没错没错，对，那其实他等于是很直接的去看到说这些政策对于南非的影响，
嗯，
对于他家庭可能有一些影响这样，可是他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后他觉得相较于像是这些政策他是用文字去很明白的写下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定于一尊的事实，比如说法条就是不可侵犯事嘛，
嗯，
可是南非长期以来其实就是法条政策在做不分权的事不公义的事，
嗯，
对，所以你很多其实看起来好像绝对的正确的事情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相较之下它反而是去摒除掉了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嗯，
可是艺术创作反而能够去 把这些事情拆解掉，然后去提醒你，去告诉你说，其实我们所谓的真实，所谓的真相，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事情。那肯特里奇他很特别的是，他其实会很多事情，
斜杠，
斜杠，对，对，他除了动画，然后画画，炭笔绘画，他其实也是会雕塑，会比如说编织挂毯 啊，
好厉害啊，
是剧场导演啊，对，我们这次选映的两部短片集，其中第一个短片集叫做《素描投影》，是他最知名的代表作。那他的创作方式就是用炭笔的方式在白纸上面作画，然后把它拍下来之后制作成动画。那他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一般我们对于动画认识就是你一定要有很明确的剧本跟分镜嘛，然后你就是逐格的去把你脑中的画面呈现出来。但是肯特里奇他不这么做，他从来就没有这些既定的规划，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把一张很大张的白纸贴在墙壁上，对，然后他就脑中可能浮现了比如说一只犀牛的画面好了，他就去那个白纸上面画出一个犀牛这样，然后他看了看觉得哦，那这个 frame 应该 OK 了，他就会到旁边用他的摄影机去拍下这个照片，然后他再回到他的画纸前面，然后开始想说啊，那这个犀牛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可能给他接下来就是比如说掉到悬崖里面好了，我随便想那他的这些增加跟减少，因为等于他是去动这个画纸上面的物件嘛，去改变他的画作，其实除了增加之外，其实更重点的是他如何去把他的画面给减少。为什么？因为炭笔其实有一个特性是，如果你用橡皮擦去擦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擦干净的。对，所以假设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犀牛的脚涂掉好了，不管怎么样上面就还是会留下一团黑黑的东西。那刚开始他在创作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完蛋了，怎么办，就擦不干净啊那他就试了各种方式希望去把这个痕迹抹除。但他后来发现说啊，真的没办法，那没关系，我就是继续用我的这种喜欢的方式创作，那只希望做成动画的时候观众不会发现这件事。他就以这样的心态完成了他这一系列第一部作品，就是1989年的约翰尼斯堡，仅次于巴黎第二伟大的城市。对，那结果这部片出来了之后，他才发现说不管是评论也好，观众也好，其实对于那些痕迹有很多人在讨论。对，那他自己就在思考说，那这个无法抹除的痕迹究竟代表了什么。后来在他的持续的艺术家的思考之中，他会发现说啊，原来在他这样的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之下，他展现了某一种时间流逝的状态。就是通常时间是没办法被显影的嘛，没办法现形的，可是如果你来自历史的痕迹被保留在现在，其实他就是能够把某一种时间流逝的状态给保存在影像或者你的画纸上面。那同时之间你也会发现，其实它也算是某一种历史的阴影或者是历史的轨迹依然持续影响着此时此刻的我们的一种代表。
我觉得这个
艺术家说了算吧。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就是说这是回到就是所谓先创作然后后面的解释嘛，就是其实很多很多创作者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现在想要创作一个东西，就是凭着我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想法就做了。
是，
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会有什么那个？然后我去找说，它可能代表了什么？它可能代表了这个作品的什么？那刚刚听起来，就肯德里奇一开始可能想说，哎，这有一个阴影，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它也是代表了可以彰显现时间的流逝也好，或者说什么历史的痕迹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刚好可以呼应到一些事物，然后一切就变得合理了。
当然我不是说肯特里奇在自圆其说，就是他可能是在某一种我不知道如有神奇的情况之下，他去以他喜欢的方式去做创作。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一直是有一个创作的理念，是他不希望被一些东西绑住嘛。就是比如说一些教条也好，或者像稍早讲的你是一些政策法令，其实相对的都只是强迫你接受某一种好像看起来是真的，看起来是对的现实。可是其实尤其是艺术家创作者不应该去被这个东西给局限住。对，
是，
所以可能是在他这个炭笔动画过程之中，他也发现了啊，原来我这么创作这背后是可以彰显出一些事情。那在这第一部作品之后，他陆续又在完成了10部作品，那他最新的系列作其实是2020年才完成的。
好近期啊。
对，所以他其实横跨了1989到2020这30几年来，他对于不只是南非社会，可能对于人类经验的一些不同的感知。像他最新的这部城市之深 City Deep 这部短片呢，他其实也是在一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去世界各地巡演，因为他很多剧场作品啊或者是世界各地都争相的邀请他去做展览，可是疫情他就没有办法这么做。所以他又回到那个可以自己跟白纸 去思考对话的状态、嗯、那这部片就等于把人类的现在面临到这个瘟疫的状态，然后包括他自己对于南非这个国家的一些想法，还有他自己在这样子一个孤独的情况之下回到他的工作室，又衍生出了一个这个最新的作品、嗯、对，如果有去过南非那你一定要去看
这样、嗯、你要去看
好 OK，
这可能跟你动画相关、
嗯、哦，所以这样是有动画创作的经验吗？
动画是
真假的
算是就是有做一些动画这样子。
哇，那你看到这个焦点影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吗？
我会蛮好奇说为什么 TIDF 会特别想要选他、
oh, OK、嗯、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其实我觉得他对于所谓写实跟真实的想法跟看法，我觉得跟 TIDF 是蛮不谋而合的、嗯、就算他不是一个纪录片创作者，然后他的作品之中他也没有直接的去重现历史事件或者他的经验的事件、嗯、可是他等于是把他感受到的状态去转化成他画纸上面的不同的形态、嗯、那其实你还是某一种真实的转化、嗯、对，但是他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提醒你说我们的历史或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某些经验的同时，他其实也去挑战了表达真实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嗯、所谓的写实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嗯、对、嗯。那第二个我刚刚听到这种是动画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现在的动画其实都可以凭空创造出来嘛，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电脑动画的时空。
对，不过我不太懂说凭空创造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回到动画这一题的话、嗯、现在因为你只要有电脑你其实就可以，比如说你不需要像是以前偶动画一样、嗯、你要先创作出粘土玩偶、嗯、或者是像是肯特里希一样你要在纸上面先有一个画作、嗯、哼，就比如说像是素描投影这些动画，它每一部影片画完之后它其实会留下大概20张的画作、啊、对，都是它必须要先有这些东西它才有办法做出动画，
就传统那个翻页动画、嗯、
对，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嗯
啊、就是少那个物理的这个层面吗？
我觉得现在这种不可触的创作形式跟曾经你一定要有一个可以碰触到的东西你才能够把它变成影像、嗯、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谁好或者谁不好，而是我觉得它彰显出了影像流变的一个状态、嗯、因为不只是动画，像是以前如果你要拍一些特效的话、嗯、你一定真的就是要特摄片，你要创造出一个我不知道什么咸蛋超人或干嘛、嗯、你才有办法真的去完成，
要盖小模型，
对，
然后要让人穿那个衣服，
对，
在里面、
就是、
对，然后用低角度的摄影让它看起来特别庞大，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曾经这个是你要制造出影像的时候它必备的条件，嗯，但是现在你要制造出影像已经不需要这些前置工作了，嗯，就是它可以是在一个电脑空间之中就被产生出来、嗯、并且以假乱真。
嗯，我觉得这有点谈到动画的层面，但是我觉得近年来、嗯，在整个动画产业里面有一些发展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在这种非常非常电脑化的创作已经几乎达到技术的极限之后，反而很多动画师或者是产业里面做各种不同层面的人，他们反而回头去看以前那种传统动画创作上的一些物理性的限制，然后开始把那些东西导入到电脑动画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像是其中一个比较多人知道的例子，可能就是像《玩具总动员4》里面，他们其实在呈现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们是有去特别让那个虚拟摄影机的特性是跟现实中某一些摄影机的特性是一样的、哦、有点像是用变形镜头去拍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摄影角度，它是还是反映了真实的摄影机的，
就是说可能你
镜头运动吗？
单纯用就是传统渲染的技术去呈现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好像缺乏生命感的感觉、嗯、但是当你导入了一些像是变形镜头，甚至你让镜头上面有一点灰尘的那种感觉，
是
那突然这种电脑制作出来的动画也多了一层的真实性。
对
对，或者是像前一阵子那个英雄联盟的动画奥数，他们就是用那种手绘的材质、嗯、去让角色看起来像是可能用油画或者是就是手绘画出来那种感觉、嗯、然后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些像网络上独立的创作者，假如说他要做一个壁炉里面的火，他就会做好几个不同火焰的模型、嗯、然后把他们架在一个圆形的一个架子上面，然后让它不断旋转，可是它在渲染的时候它是只渲染那个火焰在壁炉中央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okay.
所以它就变成有点像是用 stop motion， 可是是用 3D 去做 stop motion。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欸、就是我们在做肯特里奇的这个专题的时候、嗯、我觉得 像是刚刚讲到的那些技法，当然也是它有趣的地方，或者所谓痕迹的擦拭等等的。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反而是刚刚我们之间讨论到的那个，就是影像的生成或是放电影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其实比如说大家开始觉得串流甚至是比你到戏院去看片，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主流的观影的方式。那其实这所谓的物理性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创作影像上，其实在看片上也是，因为以前你一定要有一个放映机嘛，然后你要有一个物质的东西被放在上面，
对，
然后要有光，然后你坐在那中间你才可以看到有个东西投影出来，这个其实是很物理的过程。可是现在你根本就不用啊，它也就是一个不物理的事情了，因为它就是一个数位的传输。
这个好像就回到之前我们在拍底片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嘛，就是我之前办那个摄影展的时候有讲的所谓的媒介及讯息的。
对，没错。
就为什么你就是一定用这种媒介来传达它的意义，跟例如你用讯号或是数位的方式是不同的，虽然你可能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我们也希望可以去开启这样的讨论。所以在肯特里奇他除了刚刚那个素描投影短片集之外，他第二个短片集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短片是跟电影史或者早期电影去做呼应跟致敬的作品。比如说这次有一部叫做影子队列的作品，它其实就是投影了一群，你看起来就有点像是皮影戏那样，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有一群人形在那边行走或者正在动作。那它其实呼应到就是常常大家在讨论电影的时候会讲到那个柏拉图的洞穴论嘛，就是最早的时候大家在洞穴之中。对，那其实又是某一种影像的隐喻。对，那影子队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反映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看所谓电影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光投影出一个东西来，有什么东西是在那个放映机前面，然后它可以去把它借由这个投放的过程让你看到影像。那影子其实就是一个最初的影像。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影像的源头嘛，或是他另外一部片《月球之旅》其实就跟梅里叶的同名作品致敬。那肯特里奇就一样的，因为梅里叶那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最早的特效的展现嘛。但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所谓我们刚可以讲的电脑里面你去做特效，所以他必须要在他的工作室里面用一些最物理的手法去展现出某种幻象，某一种影像的魔法，就梅里叶作为一个魔术师这样。那肯特里奇他到他的工作室去做了一部可以跟月球之旅相互对话的一部影片，比如说他在里面他为了要把天空上的星星这件事情展现出来，他是使用了那个蜂蜜蜜糖，然后就在桌子上面画出一些线条，然后蚂蚁就直接的在那个痕迹上面爬行。可是在这样子的拍摄之下，它其实就创造出了宇宙星辰的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打开我的电脑软体创造出宇宙星辰的时候，我要怎么创造出宇宙星辰？对，所以肯特里奇他除了这些对于历史啊或者什么所谓对于写实的挑战这些事情之外，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在2022的现在电影这件事情经历了那么多的转变，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看到底这个流变是怎么发生的，最早的跟最近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同。蛮想跟大家讨论这件事的，
蛮有意思的。我也是看了你们就是关于台湾竞赛的介绍，然后发现这次选了很多特别的片子，然后也有一些跟，因为我高雄人嘛，有一些切身相关的电影，所以我想说这个题材我想要特别来聊。那其实像绿色牢笼这个去年也在高雄好像有放映过吧，印象中。
对，他有在北影放映过。
北影也有放映过。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纪录片。
没错、
就是、
没错。因为 TIDF 其实是一个双年展啦，虽然说这两年比较特别一点，
刚好黏在一起。
对，
对，
但是我们竞赛其实就是网罗这两年来最精彩的作品，所以它很有可能会有非常近的你还没有在其他影展看过的新作，但是的确也会有像绿色牢笼啊，或者是比如说2020年的一场雨也是在金马放映过这样。
对对，
但在评审的这个讨论过程之中还是觉得它是这两年最出色的影片，所以我们还是会把它就是纳入我们的选择之中。那绿色牢笼这部片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耳闻过它大概是怎么样的题材。它其实是回应到说曾经在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的时候，台湾有非常多人是选择到冲绳这个地方去打工，那他做的事情可能是要深入矿坑。对，那可是他们在那里算是一个非常艰难的 生活环境，因为那个时候的冲绳可能不像现在大家想象一样你可以去
对
玩乐这样、嗯、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算是落后的地方嘛、嗯、就是被所谓日本本岛、嗯、对，那可能这个岛屿上面有很多比较野生的状态、嗯、然后还有待开发、嗯、对，所以很多台湾人那个时候是以被殖民地的身份去那边去做这样的开发、嗯、那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现在我们回想起来会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可是其实他既然有人到那里去然后也有人选择在那边留下来生活，他一定就是会留下一些痕迹嘛，就还有一些人是在那里的、嗯、对，所以这部片的主角是一个那个时候跟着爸妈一起去的小女孩，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阿嬷了、嗯、对，那导演黄映玉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跟拍这个阿嬷，那从这个阿嬷他其实旁边也还有一些与这个阿嬷互动的角色，比如说邻居啊、嗯、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狗啊什么之类的、嗯、对，但在这个样子的一个记录之中你其实可以看到阿嬷也好或者他比如说他有个邻居是一个美国人、嗯、他们对于身份认同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嗯、那个复杂程度可能他们自己也没办法说很清楚，可是就在这个访谈之中你其实就可以看到跟我们的生活背景很不一样的人身上他其实是有一个历史的不同的可以讨论的层次在里面，他、嗯、也展现出了一个历史曾经的事情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一些什么、嗯、对，除了这些访谈之外导演也把冲绳的某一种比如说属于热带吗或者是还是有一些自然环境的一种气氛一种气息给很好的保留下来、嗯、那也穿插了一些重演的片段、嗯、是把那个时候矿工的生活状态用很诗意的语言我会这么说去呈现在观众面前，那所以看完这部片你其实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它影像的魅力，但另外一方面你又原来有这样的一段历史你会有这样子的认识，就很推荐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嗯、对对嗯，很有意思的一部片子。
对，我觉得很多的纪录片其实都是从一个比较个人的关注去放大吧、嗯、就是你说它可以是一个阿嬷的记录嘛，但是其实它背后是有很多可以延伸去谈的议题、嗯、其实好像很多世界各地的创作者都是这样子去拍摄，但像是台湾竞赛好像也发现了很多创作者开始用这样的角度去谈论他们想要说的事情、嗯、尤其是认同这件事情、
嗯、对对，
而且就是从这种非常特殊的角度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某一个时代的一个小角落这样子去聚焦，
对、嗯、他可能没有很直接的告诉你什么直接的讯息，可是真的会引发你很多的思考、嗯、像我们这次关注到有一部短片叫做 K 的房间，
哦 对, 哦對，这个很特别、嗯、
对、嗯、那K 的房间它其实也不是很传统的，
这也是高雄相关故事，
对、嗯、对、啊、所以你本来就知道它里面
我知道那个柯启化，就是它本身也是当时一些原因然后就是被关嘛，
对，
然后以前我们也确实有读过它的英文教材
新英文文法，
对对，新英文文法蓝色皮那个我家还有那个
真的，
对对
对，
所以就在高雄算是
这个我不太
知名这件事情
这个我不太熟悉可以跟我讲
是是是
讲一下吗，
当然就 K 的房间它其实是在讲处理白色恐怖那段期间有一些政治受难者的经验、嗯啊、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其中有一个算是蛮知名的政治受害者叫做柯启化，他本身是一个英文老师、嗯、对，那他所编撰的新英文文法曾经是台湾人学习文法的重点教科书，
没错没错
这部片他没有直接的去讲说啊当时的国民政府如何如何、嗯、所以很多人因此就有锒铛入狱、嗯、他反而是把角度局限在一个牢房，对、嗯，那你就看到这一个演员他应该就是展现所谓扮演了柯启化、嗯、但是他当然没有很直接的被赋予这个名字、嗯嗯嗯、但是你就看到他一直不停的在翻新英文文法书、嗯嗯、然后他可能附送了一些句子、嗯、或是单词，借由这种有点类似像是表现式表演式的手法，他其实去说出了就是当时的这一些包括柯启化的政治受难者可能对于某种自由的向往、嗯、但是这个自由的向往在当时那个高压的环境之中他面对到的命运就是被丢到监狱里面，
对
对、嗯。那这部片他很特别的是这个影像语言的部分跟我们过往去看到访问很多受害者啊或是侃侃而谈 啊那个时候我在监狱里如何如何、嗯、他并不是选择这样的方式去讲台湾这段过去跟受难者的遭遇、嗯、但是在这样子一个好像是表演或者是实验的影像语言之中你其实就可以看得到说啊我们曾经是有历经了一些什么事情、嗯嗯、那我觉得是现在很多台湾的新锐创作者他们会用他们语言表现的能力去回应不管台湾认同也好或者是台湾的历史或者现在正在发生的社会议题，我觉得是大家越来越发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表现或者表达你对于历史或是我们身份的关注、嗯、
其实如果单看这个介绍的短片其实 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想说一个人怎么会在一个房间里一直念英文。
对
对对 对, 对
我看那个片段，然后我也是有点摸不着头绪。
是、嗯、
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其实包括柯奇蛙这个故事在好像之前一些新闻访谈也有做类似访谈的纪录片，我印象中
对
所以算是已经有蛮多题材在谈他，但是用这种手法或这种方式的好像还没有看过。
对、就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这次入围的作品、那另外刚刚主持人提到庭中有奇术、
对，庭中有奇术，
对，主持人已经看过了吗？
对
那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跟大家，
其实我觉得老实讲要不是有真的发生那个事件，我觉得你看他的感觉会没有这么强烈，就是说它就是一个记录，很多更多的感受真的都是后续的那个效应，就是真的发生大火，然后当时拍摄的人也过世了。
是因为庭中有奇术，其实他在拍摄就是在庭中城这个大楼，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说有一场非常严重火灾，所以那里现在其实是被摧毁的状态。
对，
然后很多人也不幸的丧生这样。可是在导演曾威亮去记录城中城的时候，其实谁也不会预料到说会有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那曾威亮是选择一个，我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到蔡明亮的那个凝视
长镜头，一直对着这个受访者这样子看的感觉。
对，他探访了很多城中城的居民，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凝视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这样。
也很像四肢愈合早期的有一部那个什么在天堂，
对
忘记那片名，
他是一个死后的，
对，
他就是采访很多，你之后找到之后，你在写在你的 notes 上面，对，他就是借由这样子的凝望去展现出这些人的形貌或者是他们的状态。那有时候你会发现观看这件事情很奇妙，就是他其实也不用补充这个人的生活状态，他只是到他的家他的房间，你就待在那里看着他，你其实就是明白了一些他生活的情况。这样这整部片就是借由凝视这个空间，凝视人物组成的，这很有力量。但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但在他这个片子要完成的时候或者之后那个时间点我不是很确定，这场大火发生了，所以他曾经的凝视成了可能是最后保存，
对、他
这个状态的
就是在更不一样。
对所以这部片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它的意义或是能够讨论的层次，你好像创作者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可能有点像是肯特里奇的痕迹吧，我不知道、
有点这种感觉。
对，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一个你的意向，你驱使着你去完成这些创作，可是这个作品它能够被怎么样的讨论，跟它是否能够呈现出某种多义性，或者是它是不是可能成为保存一个状态最后的档案，
有点像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赋予了新的脉络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庭中有奇术真的也是一个非常能展现纪录片性格的一个片子，就它不只是记录了这些人跟空间、其实因为现实生活发生的事件它又再加了一层层次上去。对，那这部影片因为之前是在高雄电影节放嘛，所以其实台北还没有放过、对，其实很希望大家还是可以，
对台北的观众们可以看看。
对，
我还有看到一部有趣的叫事件现场制造，
是、
这个很特别的这一部，
对，很不像是一般你对于纪录片的想象，对不对？
对而且是邀请当时的杀手啊，
他是
算我要怎么描述这个因为我没看过，
他是杀手怎么说，
他算是什么角色，
他有点特殊的是事件现场制造，他把台湾曾经红极一时的武侠片的拍摄、跟当时一个很知名的案子就是江南案、就是蒋经国就派人去杀江南嘛。 对那在这边就先不破梗说那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光是这两个事情的组合其实就很有趣、就是你要如何去把那个台湾拍摄这些武侠片的电影产业的历史背景跟当时在蒋经国的时代他去把他的政治意见者，因为等于是因为江南写了批评蒋经国的事情嘛、所以他才要派杀手去把他给杀人灭口，给他个教训这样。那这样子特殊的两种历史轨迹他要如何的被2022年的现在去重现出来、然后在这之中产生意义，那这之中也利用了一些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影像的魔法，就是他也用了一些 3D 的手法、对，但当然这部分我不是很明白那个 影像创造的原理啦，但是它里面其实也用了现在所谓的 3D 建模的一个手法跟技术去重现说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两个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干的历史路线，如果我今天要让它产生意义，那运用我现在手边新的影像科技技术，我要怎么去重现它、再现它、制造它。
嗯，
对，所以世界现场制造真的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也是纪录片影展很难得可以看到的一种表现手法。它当然处理的还是我们曾经共同经过的历史，台湾共同经过的历史、可是它用了一个非常当代然后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去做了一个重组跟重现。对，
嗯，我本来是想要再继续聊下去了，那不过我觉得就保留给大家有机会就去TIDF 的，
真的，反正呢、大家票先买下去，
先买下去，
我们的影展，对，要不然我会被我们的宣传，
赶快说、
好。那今天讲了那么多呢，但当然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完整的去让大家知道我们 TIDF 今年节目的精彩程度、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先到我们 TIDF 的粉丝专页 IG 去关注起来，然后今年的影展会是在5月6号到5月15号、我们今年的场地跟往年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年有四个场地，那有华山，然后今年新增了一个新庄影视厅中心、对，那影厅的设备效果非常的好，欢迎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台北金站金站微秀、那还有在空总我们会有一些免费的放映场次、还有很多活动会在空总发生、对，那希望大家可以票买起来，我们今年的售票系统是在 OpenTix 上面去做票券的贩售、那大家可以到 OpenTix 的网站购买我们今年特殊的套票，一套是8张，对，那一套8张是480元，对，所以其实非常的优惠
划
算
，
对，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票买起来看起来这样子、那有非常多我们的活动相关讯息，包括我们今年也有从4月30号的一些菲律宾影片的线上放映等等的，都请大家到我们 TIDF 的官网，然后我们上面有最及时的消息，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手册去做观看，对、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今年我们那么用心的规划，
真的精彩。对，相关的资讯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让大家可以非常方便去看到。
好的，感谢二位，
谢谢，
今天很高兴又来跟大家聊天。
谢谢，
每次都收获很多。
没有，谢谢你们，谢谢。那就先跟大家拜拜啦，
拜
拜。
拜
拜。